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2月10日22点整，巴黎时间2月10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2月11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金正恩正式邀请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朝鲜，中国借间扶持德意志银行大股东。香港中联办对香港巴士翻车事故死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印尼游览车撞上机车翻滚多次，至少27人死亡，16人受伤。听众朋友大家好，韩联社2月10日报道称，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金怡莲在2月10日称，在访问青瓦台时，朝鲜劳动党委委员长金正恩胞妹金宇正向文在寅总统递交了金正恩的亲笔信，转达了金正恩邀请他访问朝鲜的信息。在信中，金正恩愿意与文在寅总统尽快会晤。对此，文在寅总统表示，今后要创造访问朝鲜的条件，最终实现访朝之行。美国之音报道称，2月10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青瓦台会见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和朝鲜民意国家元首金永南等。金宇正转交金正恩邀请文在寅访问朝鲜的一封信。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称，文在寅总统建议韩朝双方努力创造他访问朝鲜的必要条件。如果文在寅访问朝鲜成行的话，这将是10年以来韩国朝鲜最高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会晤。平昌冬奥会10日进入开幕式后的首日比赛，多项赛事中女子冰球成为格外引人注目的项目。韩朝女子冰球联队与劲旅瑞士队展开较量，最终以0-8的比分不敌瑞士。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朝鲜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以及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一同观看了这场比赛。瑞典的女子选手夏洛特·卡拉在女子越野滑雪 7.5 公里加 7.5 公里双追逐决赛中以40分44秒9的成绩夺冠，摘下本届冬奥会首枚的金牌。东道主韩国队在男子短道速滑1500米决赛中奏效，选手林孝俊以2分10秒485的成绩为韩国代表团赢得本届冬奥会的首金。此外，德国和荷兰也都是在10日的比赛中摘金。在奖金榜牌上，荷兰占以1金2银1铜的成绩列为第一，德国与瑞典分列为2和3位。此外，国际体育仲裁法庭驳回了47名期待参加本届冬奥会的俄罗斯运动员以及教练们的上诉请求，这些运动员的和教练员将无缘本届的冬奥会。朝鲜一号金正恩的特使妹妹金宇正与朝鲜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金永南赴韩国访问并出席平昌冬奥会。在到达的第一天，各界对首次亮相的金宇正的一脸微笑印象深刻，但是到了第二天却看到他漫若冰霜的另一张眼。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朝鲜一号金正恩的特殊外表和举止一直引发人们好奇，而其妹妹金宇正的外貌却相差不小。刚到韩国第一天时，无论是和90岁的金永南相互让座，还是与韩国总统文在寅握手，金宇正都露出笑眯眯的礼貌和温情。即便是在开幕式上和美国副总统彭斯互不理睬的照片上，他也呈现出一丝淡雅端庄的笑容。但从第二天媒体刊登的照片来看，金宇正脸上曾经可爱的笑容被一扫而光。 而且在与韩国总统面对面会谈的照片上，金宇正一脸冷峻，似乎很不高兴，甚至露出一丝蔑视的目光。日本朝日新闻十日报道称，双方会谈时，金宇正在与文在寅打招呼时并没有低头。金宇正九日抵达仁川机场后，在媒体面前就表现出一贯不低头并持续保持视线在上方的动作，这也说明了其对不给外界留下对韩国让步的印象。日本产经新闻也称，会谈一开始就引人关注的是金宇正的表情，他只在与文在寅握手的瞬间露出笑容后一转冷峻表情，仿佛周边都充满了俯视对手的氛围。
中国间接地扶持了德意志银行大股东，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德国商报报道，德意志银行大股东中国海航集团和中国国有银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于周五发布消息说，双方签署了价值高达32亿美元的战略合作合同。贷款用途虽然没有说明，但这无关紧要，关键的是这份合同发出的象征信号，即中国政府不会让海航集团倒塌。此前，路透社和彭博通信社均报道说，海航负债沉重，支付能力出现问题。商报的解释是，海航投资了一系列轰动一时的企业并购和入股，但不久前，中国开始打击非理性国外投资，目的是控制企业泛滥成灾的债务，海航因此出现资金短缺。但海航现在有救了。海航是德意志银行最大股东，2017年初加入该银行。周五，海航抛售了一小部分该银行的股权，将持股 9.9% 降到 9.2%。但海航持股代表表示，海航将长期保持德意志银行大投资商身份。海航上周三在其微博官方账户上发表了一个企业党支部握拳宣誓的照片。商报表示，这张图片发出的信号是，海航宣誓紧跟共产党和党主席习近平。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香港2月10日发生严重的巴士翻覆车祸，已知至少18人死亡，47人受伤。巴士司机生还，有乘客指巴士司机当时车速相当的快。得知巴士翻车事故之后，驻港联络办负责人对此事表示痛惜和难过，对事故中的死者表示深痛的哀悼，对死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深切慰问。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负责人表示，如特区政府有任何需求，将提供一切的协助。综合香港媒体报道称，事故发生在10日傍晚6点左右，一辆872号线的98由沙田马场开往大埔中心，当时至大埔公路进大埔教时，意外向左翻倾，酿成严重的伤亡。报道称，肇事巴士陈姓司机原为全职的司机，近日转为兼职，第一次驾驶这条路线。他2014年也涉及一宗交通意外。有巴士乘客表示，巴士司机晚到站约10分钟，在遭到乘客抱怨时疑似情绪不稳，开车相当快，且多次转弯都不刹车。有轻伤乘客表示，巴士载满乘客，车身翻覆后乘客在车内挤压，情况混乱，要打碎玻璃沿逃生。报道称，巴士翻车的位置是巴士车站，疑失事时撞向了灯柱，沿头严重损坏，消防员需将巴士的车顶掀开救出伤者。现场所见，许多伤者倒在地上，现场留下大滩的血迹。由于伤者众多，已分别送往香港沙田威尔斯共12间医院救治。有死者家属到场，情绪激动。 医院管理局总部表示，已经启动灾难应变措施，召回医护人员紧急支援，心理学家则准备支援有需要人士。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则取消原定十日晚出席的公开活动，与相关部门商讨跟进车祸后的善后安排。警方表示，搭载国内游客的一辆游览车昨天傍晚在印尼的爪哇岛一处斜坡路段撞上一辆机车后翻滚多次，造成至少27人死亡，16人受伤。法新社报道称，车上至少有40人游览车在西爪哇省舒邦县高速下坡时撞上一辆摩托车，游览车翻滚多次。车上大部分乘客来自爪哇万丹省的南唐格朗市，正在前往温泉圣地的途中。警方正在调查车祸事故原因，但表示他们怀疑游览车的刹车失灵。官员还表示，全部受害人已经从车内移走，大部分已经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美联社还报道称，当地警长朱尼表示，至少27人丧生，16名伤者送到医院救治，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当地警长朱尼还说，那辆游览车的引擎显然于上坡时熄火，车辆倒退并撞上一辆摩托车，其后滚至到草地之上。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哈米迪周六表示说，其他国家不应该对中国向马来西亚提出的将11名维吾尔族穆斯林引渡回中国的请求感到担忧或者不满。这11名维吾尔族穆斯林据报曾于去年从泰国一座监狱中逃跑，后来在马来西亚被拘留。哈米迪说，马来西亚方面已经收到中国方面提出引渡这11名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正式请求。他还透露说，马来西亚政府正在考虑中方的要求，但是马来西亚警方也在就这11人是否参与任何恐怖活动进行详细的调查。哈米迪还表示，马来西亚将依据司法互助条约中的引渡协议考虑一个国家提出引渡的请求。哈米迪补充说，由于马来西亚已经与中国签订了司法互助协议和引渡条约，应当尊重条约的内容。路透社2月9日报道了，北京正在与马来西亚方面商讨对这11名维吾尔族穆斯林进行遣返的事宜。报道中称，马来西亚将这11人移交给北京，而不是泰国的问题尚处于中国极大压力之下。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在回复给路透社的电邮中对此事表示了担忧，并敦促中国政府维护国际人权的准则，确保透明正当的法律程序，并且保证所有被移送回中国的个人获得妥善的处理。中国签署第一项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的长期协议。特朗普政府此前曾呼吁中国向美国供应商开放这一迅速成长的市场。切尼尔能源公司周五表示称，该公司已经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签署两项采购协议，从美国的墨西哥湾岸区向中国出口液化天然气。根据这项协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每年将获得120万吨液化天然气，直至2043年。供应的部分液化天然气将于今年起运，余下的将从2023年开始运往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访华时，包括切尼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杰克·福斯科在内的两位液化天然气行业的高管随特朗普一同出访了北京。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切尼尔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便最终达成液化天然气出口的合约。这家总部位于美国休斯顿的公司表示，此次签署的协议是与中国与美国供应商达成的首份长期合约。美国联邦参议院能源与自然资源委员会成员代表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比尔·卡西迪九日发布声明指出，对切尼尔公司与中国达成的协议表示赞赏。卡西迪还表示，销售更多的美国出产的能源将会惠及路易斯安那州人民。 切尼尔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达成的协议将部分通过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液化天然气终端完成。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8年2月11日，星期一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几个月以来，以色列与邻国叙利亚及其伊朗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这一态势目前又出现对抗激化的趋势。为了报复叙利亚击落以色列战机，以军2月10日再次出动战机，对叙利亚防空系统和叙境内的伊朗军事设施等目标进行空袭。这是自从2011年伊朗向大马士革提供武力支持以来，以色列首次公开与仇敌伊朗爆发激烈冲突，自然引发外界对叙利亚局势更加复杂化和以色列伊朗关系进一步激化的担忧。据以色列军方2月10日消息，周六凌晨，多架伊朗无人侦察机穿过戈兰高地向以色列境内渗透时，被以色列的防空部队发现。以色列发射防空导弹将其击落，并至少俘获了一架伊朗的无人机。以色列随即对部署在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目标进行了报复性回击。以色列空军和炮兵部队参与了此次行动。以色列出动了8架战机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设施发动袭击，空袭目标共有12个，包括8个叙利亚第四装甲师目标，4个伊朗在叙利亚建立的军事设施。据以军的评估，所有目标都被击中，以军战机全部安全返航，但以军也受到来自地面15到20枚萨姆导弹的反击，部分导弹一度引发以色列北部地区的防空警报。另外，以色列一架 F-16 战机在遭到叙利亚防空炮火射击后，返回以色列境内后坠毁，2名飞行员都弹出舱外逃生，但受伤。有报道说，这是近期以色列首次遭到伊朗无人机的入侵，以方怀疑伊朗是在对以色列境内军事目标进行侦察，准备发动越境打击，所以以色列军方如临大敌，看见拉响了位于以叙边境格兰高地上的防空警报器，并对全国发出防空警告。据悉，在短短10分钟内，以色列军民就收到了8条红色警报，这是近年来从未有过的举动。军事专家表示，以色列此举表明对于伊朗可能的军事打击非常重视。以色列军方估计，目前大约8万名伊朗军队部署在叙利亚境内，伊朗绝大部分精锐部队甚至已经在以色列边境不远处部署完毕。连日来，以色列空军越境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基地进行打击，招致了伊朗和叙利亚防空部队的回击。虽然以色列空袭强度不断加大，但由于伊朗大部分重型装备都存放在地下工事内，所以以色列的空袭效果其实并不理想。自从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经常对叙利亚发动攻击，受打击目标每次都是叙利亚军队或者黎巴嫩真主党的基地，两者都被认为是伊朗的盟友，但是以色列一般不公开承认。中东地区是全球最复杂地区之一，由于长期战乱，中东地区的国家均保有大规模常规武装力量，经历多次中东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战争的战火洗礼之后，中东各国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伊朗近年来借着中东乱局四处出击，同时在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国派出军队干涉。伊朗拥有中东国家规模最大的导弹部队，能够覆盖以色列全境。如果爆发冲突，以色列就只能指望其反导系统的保护。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去年在联合国大会上曾表示，以色列密切关注其邻国叙利亚的情况演变，为保证其自身安全有权介入。他还说，我们将采取行动阻止伊朗在叙利亚建立永久军事基地，阻止伊朗在叙利亚或黎巴嫩生产用于对付以色列的致命武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Pa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安东尼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法国世界报今天在网站用大篇幅报道了韩国总统文在寅收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私信的事情。世界报说，这封信表达了金正恩改善南北韩关系的愿望。文章说，文在寅2月10日星期六在总统府青瓦台会见了包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妹妹金正宇在内的平昌奥运会的朝鲜代表团。金宇正还口头转达了金正恩的邀请，希望文在寅在方便的时候访问朝鲜。金正恩说会尽早接待文在寅的到访。金正恩的提议进一步证实了过去几个星期以来南北韩之间令人瞩目的改善关系。韩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张和朝鲜对话，但是朝鲜都没有及时回应。现在韩国在一个很复杂的处境里，因为他顺从盟友美国，要把去核问题与南北朝对话绑在一起。问题是平壤根本不想在弹道导弹和核弹问题上让步，所以文在寅提出要访问朝鲜必须创造良好的条件，呼吁朝鲜寻求与华盛顿展开积极的对话。文在寅说朝鲜必须和美国尽快展开对话。但是同样出席平昌奥运会的美国副总统彭斯警告韩国不要急于和朝鲜亲近，虽然彭斯没有直接批评文在寅。在平昌奥运会开幕式上，彭斯对南北韩关系的缓和表现出难以抑制的不满。南北韩的运动员在一面旗帜下入场，文在寅与金宇正的握手以及热情的致意都是星期六晚间最震撼的画面。但是坐在文在寅夫人边上的彭斯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板着脸故意往别的地方看，难以隐藏他们的不高兴。安倍晋三虽然和美国是同一立场，但是在开幕式上还是与朝鲜代表团团长金永南打了招呼。但是彭斯只在开幕式待了六分钟，也没有出席韩国的正式晚宴。如果出席的话，按照礼宾待遇，他会坐在南北韩领导人这一桌，在金宇正的对面。朝鲜放下身段，在华盛顿看来是一种魅力攻势，为的是让人们忘了这是世界上最残酷的政权。面对南北韩之间意外的改善关系，华盛顿又拉开了新的战场，他指责朝鲜是一个侵犯人权的国家。世界报说，把谴责人权状况当作政治筹码的做法是从布什当总统的时代就有了。彭斯说过几天要对朝鲜实施更加严厉的经济制裁。在场的法国外长勒德里昂表示，目前的平静只是临时停战，不会持久。世界报今天也对世界上用泄密的办法来对体制提出警告的做法发表文章。文章说，在马赛欧洲与地中海文明博物馆的会议厅里，前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电脑工程师斯诺登通过视频出席了1月25号的警告人士论坛。他呼吁与会者对自己的政府施加压力。斯诺登问道，欧洲现在只把人权当作历史遗产，还是要保护最弱势的人？欧洲是要支持特朗普继奥巴马之后对泄密警告人士宣战吗？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我是林兰，又到了每周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了。今天本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您好。
林兰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这一周呢，台湾传出将重新启动核二厂二号机的消息，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众所周知，反核是民进党的神主牌，现在为什么要走回头路了呢？
是的确反核是民进党的神主牌，甚至可以说反对核能发电还有建立非核家园这样的口号啊，是蔡英文当选总统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那就因为这样，所以当消息传出台湾行政院打算要重启核二厂二号机，台湾各界几乎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为什么要走回头路呢？很简单，就是电力快要不够用了，还有不涨电价的保证也快要顶不住了。而今年年底台湾将要举行县市长的选举，如果今年的夏天像去年一样发生几次停电断电的事件，民进党恐怕也就不用选了。就是因为基于这样的选票考虑，蔡英文不得不向选票低头，也就是向现实的民生问题低头了。
那台湾官方对于这件颇具象征意义的能源争议有什么样的解释或者说法吗？
是，事实上台湾的行政院在去年底就已经私下向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说明这个重启核能发电机组的计划，并且也取得了一些立委的谅解。那本周呢，台湾电力公司已经正式向原子能委员会提出了重启的申请，所以重启核电这件事已经是确定了。那行政院被媒体问到的时候就强调说，民进党政府在选举的时候提出的政见其实是2025年要达成非核家园的目标，那这个目标现在并没有改变。还有呢，未来核一、核二、核三这三座核电厂也都会在运转执照到期的时候如期除役。那意思就是说呢，民进党政府其实并没有跳票。那问题是啊，除了选举政见，蔡英文在执政之后，民进党的限核政策可以说是越来越紧，只要有核电机组停机岁修，修完之后就不准它启用。因为这样呢，所以这次打算要重新启用的核二厂二号机，事实上它已经停止运转600多天了。那蔡英文任内第一位行政院长林权，他在任内的时候就曾经希望重启核电机组，加入发电的行列，马上就被绿营炮轰。那民进党占多数席次的立法院甚至还做出决议，规定台电要重启核电机组的时候必须要先向立法院报告，但是立法院又从来不安排报告的会议，摆明了就是要让核电机组一步一步的停摆。那现在是当家方知柴米贵啊，不得不决定要重新拥抱核电了。
据说台湾停用核电机组之后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民间怨声载道，也是民进党不得不向核电低头的原因之一，是吗？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台湾之前有三座核电厂在运转，总共有六部核能机组在发电，在民进党趁岁修逼迫退休的这个胡搞政策之下，只剩下了三部机组在运转，六部剩三部。那就是说那个东西都是好的，可是能用呢偏偏不用，那电力不够怎么办呢？就让燃煤发电厂啊火力全开，每天都满载发电，这么一来就搞得全台湾是乌烟瘴气，空气品质日益恶化，其中高雄、台中跟云林等民进党执政的县市是民怨沸腾，这些地方的首长为了要平息民怨，积极的推动减少生煤发电，更加剧了岛内供电的紧张。所以民进党就盘算年底选举的时候，这个空气污染呢、一定会成为在野党炮轰的题材，所以不得不决定重启核电机组。
台湾媒体对于政府打算重启核电有什么样的评论吗？
是，比如说联合报的社论是重启核二戳破蔡政府的空洞承诺。那文章说呢，蔡英文就任还不满两年，他的能源支票在空污跟供电稳定这两项承诺上已经是确定跳票了。蔡政府不惜被批政策大转弯，他也要重启核二，原因就是因为在于他的承诺已经是逐一证明难以兑现。其实蔡英文的能源政策，他的承诺不只是不会缺电不会污染，另外他还宣称不会涨价。那事实上呢，由于废核，然后燃煤发电又被民众抱怨，所以台电呢就必须要不断的使用天然气发电。 可是我们知道天然气比较贵，这就让台电在去年的获利比前年大幅下降了183亿元。那么最近国际天然气的价格又飞涨，台湾电力公司的董事长杨伟甫最近刚刚透露，如果今年台湾不调整电价，预估今年台电的亏损就是跑不掉了。那换句话说呢，如果还是要继续放着便宜干净的核电不用，蔡英文的不涨价的承诺也就即将面临破功了。
好的，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明峰。
好的，谢谢林兰，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 CD1 的技术合作，我们下周六台北一周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金正恩正式邀请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朝鲜，中国间接扶持德意志银行大股东，香港中联办对香港巴士翻车事故死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印尼游览车撞上机车翻滚多次，至少27人死亡，16人受伤。下面再请听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您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了。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继续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内容，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呢？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破解台湾低薪魔咒，加速产业开放。台湾的低薪情况已经持续20年，导致不少台湾民众出走到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工作，包括大学教授、医生等专业人士，影响台湾竞争力。台湾的政治内耗、民粹当道，导致人民实质所得几乎毫无增长。要破解低薪魔咒，必须人才开放，科技也放弃旧思维，释放金融业的爆发力，松绑教育。如何将人工智慧与实体经济结合，将是台湾下一个机会，提高薪资才能吸引人才。
有哪些比较明显的例子可以看出台湾的低薪呢？
香港科技大学新任校长史维最近上任，他在台湾的清华大学取得动力机械工程学士学位后，赴美国获密歇根大学航天工程硕士及博士学位，80年代起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大学、密歇根大学等任职，2010年赴香港科技大学出任首席副校长、机械及航空航天工程学系讲座教授。他的科大校长年薪估计高达600万港元以上，相当于台币2200万。而最近就职的台湾大学校长管中明，估计年薪台币200多万，相当于大约65万港元。两地大学校长薪资差距高达约9倍。
那台湾的企业界有哪些计划来提升台湾的竞争力呢？
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最近宣布成立 AI 应用实验室，全力发展人工智慧以及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并将集中在台湾，5年之内投资100亿元。郭台铭表示，希望吸引台湾最好的人才，邀请全球人工智慧的专家加入鸿海集团，也愿意跟学校合作，提供奖学金，也会指派人力去人工智慧领域学习。学生与教授有良好的计划，也可以跟学校合作。鸿海台北跟高雄都会设立人工智慧研究院，未来也会陆续在深圳、上海、南京、北京设立人工智慧研究院，加速工业互联网发展。
那专家们对台湾的经济发展还有哪些建议呢？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谢长泰观察台湾政府思维仍然是制造业加上研发的导向政策，但是全球发展板块和市场变动，从工业时代到人工智慧，服务业已经跃升为主流，但许多人还是认为服务业的生产力提升有限，这种思维已经落伍。谢长泰强调，台湾必须制度创新，让服务产业发展起来。
除了封面专题之外，本期的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的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出访拉丁美洲5国，暗批中国是帝国强权，北京严词反驳，希望美国摒弃零和博弈的过时观念。中国透过一带一路为拉美提供基建和就业岗位，广结善缘。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 各位听友，以上是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及其他主要内容。感谢 CityOn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第二个专题是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2月8日晚，百年海派旗袍展开幕式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作为2018年欢乐春节系列活动之一，展览展出上海市非遗保护协会收藏的珍贵的旗袍实物、民国时期老照片、月份牌以及现当代著名服装设计师设计的新式旗袍，配以走秀表演和专题讲座。今天我们请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任严振全谈谈欢乐春节文化活动针对地区特点的组织安排。
如何根据我们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我们的职能、我们的特点、我们面向的受众，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组织一些活动和使馆它的这个层面去开展文化交流，我们区别在哪？我想可能根据这么多年以来文化中心在这边的实践，其实可以能够区分的比较清楚。就是实际上我们文化中心我们面向的是法国各个层面、各个阶层的，不论是少年儿童、学者、政界、专业人士，方方面面，我们文化中心是敞开大门，是欢迎所有的各界的人士能够到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来参观我们给当地的受众提供的中华文化最有特点的这些元素的。欢乐春节在文化部的这种统一的这种推动下，在各方面的政策的支持下，从2001年开始吧，已经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几千个城市同时开展各类的文化活动。巴黎文化中心我们怎么能够有针对性的利用好国内给我们提供的资源，来向法国的受众真正的传递出春节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的符号，它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最精华、最精髓的特点，我们在工作当中呢，我们是经常要去思考的。实际上，我们和文化处真的是有一个，不说区别或者是这个不同之处吧，就是我们是在始终想办法让我们文化中心能够开门搞活动的，能够愿意来巴黎中文化中心参加活动的这些受众看到我们做任何一项文化活动都是经过认真的思考和策划的。
我首先提一点，好像你们现在对能见度的拓展方面有很多的措施，比方说在给媒体的新闻稿和给媒体的图片方面做了相当大的调整。
实事求是讲，我们做的任何的一项文化活动，除了我们直接参与我们活动这些受众来说他们有感受，那么很多没有机会或者是各种原因没有看到我们文化中心举办的这些活动的人，我们也希望给他们传递出更多的一些信息，希望通过媒体的这样一个渠道能够宣传出巴黎中文化中心做的活动对他们来说应该是有吸引力的。所以我们在媒体宣传、在新闻稿的这个给媒体的这个提供方面，我们是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不论从内容的丰富性来说、特点来说，还有它的准确性以及可视或者是图片的质量来说，我们都制定了一些 具体的标准和要求的，啊，包括石先生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活动，我要求应该在24小时之内就必须要报给我们国内的主管部门，让国内知道，这个我们也都是有具体要求的。
还有一点就是，我发觉在观众当中，你们把法国不同的相应的文化平台的负责人让他们带着朋友来，
是我们感觉文化中心花了这么大力气组织到国内最高水平的高质量的文化活动，只是在一部分小的受众，因为我们毕竟确实空间有限，我们的时间可能也有限，那么如何让更多的人能够去了解它，除了我们面向普通大众以外，我们其实每一次文化活动我们都有针对性的去邀请一些和这个文化活动项目相关的领域的人，不论是博物馆、美术馆或者是研究领域。
比方说这次您请了法国时装博物馆的一位负责人过来啊。
对，是我们就是希望每一次的活动，我们在邀请受众、邀请观众、参观者当中，我们都希望有针对性的去选择，克服以前我们所有的一场活动发放的这个受众的全体人群都是同样一个人。我们是希望这次活动，我们想重点，我们既然这么好的旗袍的一个活动内容，以前我们可能介绍的少，但是法国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机构，也许通过他们可以更好的来扩大他们这个我们这个活动的影响。
还有一个方面我发觉，就是在侨领里边你们非常注意把有文化号召力的一些人，像在法国有一定知名度的业余历史学家叶星球也请了。
因为我觉得法国本身是一个文化大国，文化底蕴很强，那么我们在这边很多的华人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到了法国，他们已经经过了法国文化的很好的一个熏陶，这些人我们是不能够忽略他们的，他们也是一个文化中心传播和扩大影响的非常好的一个渠道。另外一个考虑，我觉得我们在这儿的华人经过这么多年以来他们的奋斗，在一定层次上物质上他们已经有一定的基础，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文化中心也是他们的文化中心，希望这个文化中心能给他们带来他们应该也非常渴望了解的中华文化的精髓的东西。那么这些侨领实际上他们是有引领作用的，我们请到他们，相信通过他们这样一个传播，通过他们这样的一个范围的这个不断的去推介的话，会有更多的在这儿的中国的这些侨胞们更好的，或者他们更愿意到中心来参加活动，来了解他们跟的东西。
在组织上，这些观众对某一个展览的题材或者这个内容还是蛮有挑剔的，因为这是巴黎，尤其讲到时装，所以在巴黎的时装秀您是怎么样跟上海来的团队沟通，让他多表现一些巴黎的特点，能够让您请来的客人满意，同时把它介绍出去。
实际上也是想跟你聊的，就是我们每一场活动如何有针对性的去策划，这个呢是我们想的比较多的。你像这样一个旗袍展，我在之前呢我是跟上海有过很多的沟通，我也看了他们关于展览那一部分所谓的固态的静态的这部分的内容，我看了之后呢我有一个感觉，可能对法国人来说，或者是整个丰富这个活动的内容来说有一点点不足，因为它旗袍这个东西你摆在那儿会很好看，照片可能很多的法国人并不了解我们旗袍的这个发展历史，它太固态了，太静态了，那么能够有什么样的方式更好的吸引法国受众的这种注意力，能够让他们觉得哎，这个展览我一定要去，从一开始给他的一个第一个印象，他在请帖上请柬上看到了，首先我的开幕式是个 défilé， 是个秀，而且是中国传统 旗袍跟这个展览的内容息息相关的这么一个旗袍秀。以前很多人可能只是看到一个固态的一个模特量上头摆着的旗袍，那么怎么能够更好的吸引他们，让这个活动更有意思？
所以您这次特别强调让法国模特来演绎旗袍。
是，因为我想法国是个时尚之都，对于 défilé 这点东西在法国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在这方面，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文化中心这个开幕式活动以旗袍秀这样一个方式作为开幕的这个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有意思。所以当时我就在考虑，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设计一个走秀活动，而这个走秀你还不能够说是只是我们中国脸蛋的中国的模特，最好让法国的女孩法国的模特穿上中国的旗袍，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我相信他们展示出来的肯定不亚于我们中国的模特穿上旗袍那种美感，同时呢也是在一个模特身上一个展示秀的身上可以体会到东西方这种非常好的一种融合所体现出来一种内涵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而且从今天的整个半个小时的旗袍秀感觉来说，观众们反应都是觉得哎，是非常好的，非常美的。
好，谢谢严正权先生。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法语教学课第22课。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Polsky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有16000分。
啊，打吧。
您把消防救护员留在墓地。
Tu dois partir. Pars et retrouvez mon Eva.
您找到一条新线索，它有什么含义？保守秘密，破译谜底。
Eva， 现在我们必须搞清楚哈达瓦是什么。
对，但是应该怎么做？
我不知道，但是千万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这件事。
Alors où est Adrien?
Il est au cimetière.Il y a la tombe de Victor Noir. C'est un journaliste. Il est mort en 1870.
En 1870. Victor Noir, c'est important?
Important? Oui, c'est très important.
Pourquoi?
Parce que... Je ne sais pas.
Alors, qu'est-ce qu'on fait maintenant?
Je ne sais pas. Oh, c'est beau!Paris.
Oui, j'adore Paris. C'est une belle ville. Toi aussi, tu aimes Paris?
Oui, j'aime très.
J'aime beaucoup. J'aime un peu, j'aime bien, j'aime beaucoup. Oui, je me souviens une fois.
你真的喜欢巴黎到这种程度？
你知道，我没有时间谈这种事儿。那现在做什么？
我们一定遗漏了什么。
同意你的看法。再来看一下线索。首先是密码。
Écoutez, 1, 8, 5, 2...
可能是1852年，然后是这本有谜语的书。
La statue de mille morts, mais la fertilité retrouvée.
是认出正确坟墓的线索，还有这个 CD 光盘。
N'oubliez pas, retrouvez allée A, rangée 2 et suivez les mots.
跟随贝尔拉雪兹这几个字到了公墓。哦，可怜的九书生。还有什么
？Il y a une librairie, Saint Rue Saint Sabin. Faites attention.
啊，对呀，书店。九书生被杀了，所以我们还没有到那儿去过。
那我们就到那儿去。
好的。
Donc voilà, c'est pourquoi je suis à Paris.
Edmond, je dois aller 5 rue Saint Sabin.
D'accord. Pourquoi?
Parce qu'il y a une librairie.
Une librairie? Tu vas dans une librairie pour trouver quelque chose?
Pardon?
Et si c'est un piège?
Edmond, je ne comprends pas.
Si c'est un piège, c'est dangereux. Donc, tu dois faire attention.
Oh non, ce n'est pas un piège. C'est une librairie. J'adore les librairies. J'aime les livres.
Moi aussi, j'aime lire. Voilà, 5 rue Saint-Sabin. Je viens avec toi, d'accord?
Non, merci, Edmond. C'est...
Gentil?
Ah, si, oui, c'est gentil, mais non, merci.
Tu préfères aller seul? D'accord. À bientôt, alors.
À bientôt. Tu vas dans une librairie pour trouver quelque chose? Pour, 是, 为了。
是的, pour trouver, 为了找到什么东西,没说别的。
他还说, si c'est un piège, c'est dangereux.
Si 的意思是, 如果。
啊,如果这是个陷阱,就很危险。那又怎样?
Donc, 所以就要当心。
可怜的老埃德蒙,他也不想让我单独到那儿去。你知道,我也不太清楚去那儿的目的。旧书商死了。书上的谜语也被解开了，这就够了。
但是可能还有别的什么，拿好这本书，以防万一。
第22场游戏结束，您有16000分。出租车司机试图帮忙。
Alors, où est Adrien? Il est dans le noir. C'est important?
您有一条线索。
Tu vas dans une librairie pour trouver quelque chose? Si c'est un piège, c'est dangereux. Donc, tu dois faire attention.
您在书店里能找到答案吗？请及时拯救国家。您想玩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欣赏麦伊拉拉演唱的歌曲《Auto Pilot》。
Le sale temps qui fut, je crois que j'ai crevé de froid. Avec le paletin que j'ai, bah, du noir je bois. Ça doit faire 10 millions d'années que je suis terré chez moi. Je suis comme un lapin de neige, attends que ça passe et voilà. Et si le fun sonne, c'est presque jamais pour moi. Ce qu'ils veulent, c'est personne, c'est juste un miroir en soi. Leurs mots résonnent comme les miens et se cognent dans les coins. Je suis plus de bo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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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ne humeur le matin.En autopilote, je suis comme endormi. Dans mon bordel, je mets de l'ordre. Je rouvre les plaies guéries. En autopilote, je ne serai pas lucide. Dans ton bordel, mettre de l'ordre. Ne cherche plus mon avis. Ne cherche plus mon avis.Ton bordel, mettre de l'ordre. Ne cherche plus mon avis. ne cherche plus mon avis.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金正恩正式邀请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朝鲜，中国间接扶持德意志银行大股东。香港中联办对香港巴士翻车事故死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印尼游览车撞上了一辆机车，翻滚多次，至少27人死亡，16人受伤。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最后，请欣赏 Fashardon 演唱的歌曲《Ginger》。
Ce parfum que le vent dépêche, on dirait que la chair brûle. Viens, suis-moi, je connais l'endroit où l'herbe est encore fraîche. Empruntons ce chemin, dis adieu à la ville. Je t'attends, prends ma main. Cesse donc de jouer l'indocile. La lave aura bientôt recouvert nos maisons. Je t'en prie, allons-en, mon cœur, mon cœur. C'est un pendule, mon cœur bat dans tes bras. Je ne fais que t'attendre, mon cœur, sous le ciel noir de cendre. Oh, Ginger, la montagne vacille. Oh, Ginger, allons-nous-en d'ici. Cours, enfin, cours, allez, vas-y. Que l'enfer entier est à notre hausse. La lave s'avance, mais je crois en la chance de rejoindre la mer. Elle est là, quelque part, non, ne te retourne pas. Rien, vite, suis-moi, mon cœur. Les chiens sont à nos talons, mais la jetée n'est plus loin. Oh, Ginger, le sol se nous vacille. Mais Ginger, un grand bateau se dessine là-bas. Mon cœur, l'espoir nous fait un signe. Oh Ginger, nous serons loin d'ici. Dans une heure, si tu le veux, sauve-toi. Allez, vas-y. Oh Ginger, mais de là je l'apprécie.
à l'abri. À présent, fais-moi confiance, ça va me lire. À moins que... Oh oh.